传道书为变幻无常、充满忧患的末世社会带来深处的共鸣与处世的智慧。雅歌直白地歌颂人心的渴望，高潮迭起的爱情经历，强而有力地见证了圣经中的爱、性、忠诚与美丽。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今天呢，这一集我们即将进入第18集，经文的范围在《传道书》的10章1到20节，主题是面对人生的愚昧和不确定性的时候，要拥抱智慧。智慧呢，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但对于对抗世界生活中的愚昧和不确定性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先来看10章1到20节的上下文脉络。传道书呢，第十章提出了很多传统的谚语跟例子，说明呢智慧的价值以及阻碍智慧发挥作用的事物。虽然传道者在这一章里面使用了各种智慧的形式，但是他经常透过引用谚语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每一条谚语呢，都为传道者的整体信息贡献了一些真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大段经文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谚语呢，或者是有些人称为箴言，它是整个古代近东圣贤们普遍使用的。在以色列的邻国里面，我们也可以找到跟传道书类似的谚语。传道书的10章5到7节，其实它描述了一个社会动荡的世界。在埃及，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根据学者的说法，有一份作品叫《奈费尔蒂的预言》（The Prophecies of Nefertiti）， 它描述了一片动荡的土地，然后也说明了那是一个被彻底颠覆的世界。这是其中的一份作品。那另外还有一份作品是伊普维尔的训诫。The Admonitions of Ipuer 也是这样。根据学者的说法，这本书的结论是将堕落到邪恶日子的责任归咎给一个无名的执政国王。这个就类似于传道者对于政府职位上的腐败或者是无能人员可能造成的损害的描述。以上呢，是一点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说明。再来往下，我们要看传道书10章1到20节的关键主题。这里的主题有四个，第一个是追求和实践智慧，它能减少生活中的摩擦，帮助人成功。第二个，避免愚昧，因为愚昧经常导致困难和灾难。第三个，一点点的愚昧会污染宝贵的物品，破坏重要的计划。这一点呢，似乎带有一种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这样的看法。第四个，不要让风险使您瘫痪而不采取行动。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经文解析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第10章的第1节，经文说，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这里讲到死苍蝇，然后又讲到一点愚昧，其实这个一点愚昧就是有一点点的愚蠢。那这里想要讲的就是说，微量的污染可能会毁掉珍贵的商品，就是一只死苍蝇可能就会毁掉一箱昂贵的油或者是香水。隐身的话就是指一个愚蠢的错误可能会导致一个精心设计的计划失败。所以呢，传道者呢在这边是在强调，即使呢是小小的愚蠢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害， 来激励他的读者努力来避免这些愚蠢。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二节的经文，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些词呢，并不具有今天通常跟他们相关的一些政治含义，很可能呢，这只是在表明两个人正在走向相反的方向。根据圣经的观点，心呢，虽然跟思想是密切相关，但是呢，它是使一个人成为他的核心。它呢，类似于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而心呢，控制个人的方式，反映了这一个人的程式的设计方式。智者和愚者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他们被设定了根本不同的价值观，他们的言语跟行为也会反映出这一种很大的落差。再来往下，我们要看第四节，但是我们也念一下第三节。经文说，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然后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这一节经文是在讲，当上司的怒气向你发作的时候，你不要离开你的岗位。传道者在这里的建议跟传道书八章的二到三节和九到十七节类似。智慧呢，经常宣扬要对愤怒的人，尤其是那些对我们有权柄的人，保持冷静，保持理性的反应的这种好处。鲁莽的防御性的反应通常只会增加对方的愤怒，并且降低了理性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最积极的结果通常是透过在适当的时间，然后用正确的方式发出安静和舒缓的话语来取得。以上四节呢，我们把经文做了一点分析之后，我们先来看这四节的经文内容的说明。十章的一到四节，这一个小段落的经文提到了四则的箴言或者是谚语。这四则就是，第一则是一点点不好的事物就能破坏美好的东西，比如说几只的死苍蝇可以破坏膏油，同样一点点的愚昧可以毁掉智慧跟尊荣，甚至这边还提到了死亡的影响。然后再来第二则呢，是智慧人选择了正道，愚昧人选择了歧途。生命旅程中的一个重要决定就像是一个岔路口。再来第三则是说，愚昧的心态会表现在行动和决定上，没有办法隐藏。再来第四则，在上司发怒的时候要冷静的应对，保持冷静的心态可以弥补错误。这些教导呢，在箴言和其他古代的智慧文献里面很常见，这边都在强调智慧的重要性和愚昧的危害。以上是关乎十章一到四节这个小段落的一个重点的整理。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的五到六节。经文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第六节，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这两节经文是在讲由统治者所引起的错误。统治者可以是任何有权柄的人，而这里的错误通常是指意外或者是无心的过失。根据第六跟第七节呢，统治者的错误就是把错误的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无能的人放在负责的位置上，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他对贫富的对比并没有反映现代阶级论战的言论，他所关注的可能是一个人对任务的能力。传道者呢，希望政府里面的重要职位可以由有能力称职的人来担任，而不考虑社会地位或财富等因素。他所抱怨的是有能力的人被搁置在旁边，而由那些碰巧拥有适当的政治或家庭关系，而且是无能无经验的人来担任。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第七节，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这一节经文其实提到了马背上的这个仆人或者是奴隶。传道者呢，描述了一个被彻底颠覆的社会， 通常的情况下，只有富有的人才会拥有马匹，而仆人则必须步行来出行。正常的期望呢已经被逆转，可能的结果就是混乱。从十章的五到七节呢，我们做完经文解析，我们也来看一下这几节经文的一个重点说明。这一小段经文呢，它其实描述了世界的混乱。传道者列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在日光之下的问题，让人感到目不暇接。他描绘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就好像无能的人在高位上带领百姓，有才干的人却在下位，反映了社会的混乱。而传道者生活在贵族制度的这个世界里面，他认为世界的颠倒混乱就是贵族反而做了仆人，仆人反而成为了领袖。他强调呢，世界已经乱套了，这边就引用了箴言30章21到23节来表达类似的感受。所以这里是描绘了社会秩序被颠覆的情况，强调世界的混乱和不公。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10章8跟9两节。第八节的经文说，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劈开木头的必遭危险。这里在讲的意思其实就是指挖坑的自己会掉在当中。这些谚语呢，强调了很多日常活动所附带的风险。人们在日常的生活活动里面难免会发生意外跟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智慧呢并不能够完全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过它确实也迫使人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仔细的去评估风险和潜在的收益，并且让人们明智而谨慎的来从事活动。智慧虽然减少了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并不能完全消除生活在世上的风险。再来往下，我们看10章10节，经文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边讲到铁器钝了，其实就是在讲斧头钝了，那就需要更多的力量。如果看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的话，英文圣经呢，新国际的版本就是 NIV 这个版本，表示了这一节经文不好翻译，但是它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可能的翻译，就是智慧使人们能够更聪明的工作，并在更短的时间和更少的努力下产出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也认为在砍柴之前呢，明智的人会花适当的时间和精力来磨斧头，然后保持锋利。这个诠释的版本呢是 NIV 的建议。再来往下，我们看10章11节经文说，未行法术宜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这一节经文是在讲，如果蛇在被施咒之前咬人，施咒者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或者是好处。这里的费用或好处更像是利益或者是益处的意思。耍蛇呢是一种神秘的技能，但是即使拥有这种神秘的能力，耍蛇人和雇耍蛇人的人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除非及时适当的运用这种能力。错失机会的后果可能是痛苦的、昂贵的，就好像学者曾经说过，没有人即使是技术高超的人也没有办法在事后挽回损失。那这句谚语呢，肯定了智慧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愚蠢的一面，这个愚蠢的一面可能会挫败智慧的潜在的利益。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10章8节一直到11节的重点内容的一个说明。传道者多次承认神掌管一切，包括时机，事情怎么发生由神决定，但是我们人类是无知的，时机决定一切，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的现在或未来准备了什么。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想做好事却可能造成意外的毁灭性后果，智慧的价值呢，因此就变得很有限。传道书的10章8到9节举了4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就是掘井可能掉进井里受伤，拆墙可能被蛇咬，凿石头可能被压死，劈木头可能砍到脚。他们只是做自己的工作却受了伤，这反映了世间的公平和神的公正问题。十章的八九两节和十章的十到十一节的关联性其实不大，但是十章十节提到智慧的确有用，但是用处有限，特别是在面对生死问题的时候。弄蛇人知道如何应对蛇，但是如果被咬了，他们也无能为力，因为这表明智慧有它的局限性。总之，这一小段落说明生活充满危险跟危机，智慧虽然有用，但是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传道书与雅歌》。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传道书与雅歌》。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了十章的十一节，接下来我们要从十章的十二节往下看。我们来看十章的十二到十五节。经文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这几节经文提到了愚昧人，也提到了不知道进城的路。这是在说明呢，智慧的言语会给说话的人和说话的对象带来好处，而愚昧的言语会经常造成灾难。第十五节的最后部分说，愚昧人不知道进城的路，这种说法可能是类似于我们说一个人没有从雨中进来的理智。由于愚昧人无处不在，而且许多人都有愚昧的倾向，因此智慧对于减少愚昧的破坏性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再来，我们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这几节的经文呢，来做一点它的重点说明。这几节箴言呢，主要是针对愚昧人，嘲弄他们的行为，而且描绘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力。虽然传道者承认智慧有它的局限，但是对愚昧人他毫不留情。这些箴言跟之前的十章八到十一节的关系不大。十章十节肯定智慧的价值，但是也指出它的局限，这跟愚昧人的箴言有关联。传道书呢，跟箴言这一卷书卷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相似，他们都强调言语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呢，愚昧人会自食其果。箴言这一卷书里面教导智慧的言语是有建设性的，愚昧的话语会带来破坏。比如说箴言的十五章一节提到了，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或者是箴言的十五章二十三节提到了，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那传道书的十章十二节指出呢，愚昧人的言语会导致他们自食其果，而十章十三节提到愚昧人经常从愚蠢的前提出发，导致了一个荒谬的结论。所以说呢，愚昧人呢，在这里很像是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讲到的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的这种愚蠢。那智慧人呢，则是明白，比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的这一种智慧人。传道者呢，并不否认神的存在，只是呢，在日光之下考察世界的时候，质疑了神的公平。那愚昧人呢，话很多，没有质量，令人厌烦，尤其是当他们谈论未来。 最后呢，十章十五节也嘲笑了愚昧人的懒惰，指出他们一劳碌就困乏到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接下来我们看十章的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喂药补力，不为酒醉，你就有福了。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了，如果国王是仆人的那地，有祸了。这里翻译为仆人的这个字，可以指年轻人，也可以指用武力夺取王位的管理者。传道者的意思是，这位国王对于他所担任的职位缺乏成熟的训练，而且从第十七节来看，他也可能缺乏担任这个职位的品格。不称职、腐败的政客、官员会破坏许多好事，即使是最聪明的公民也往往无法阻止所造成的伤害。出身高贵的国王是拥有训练、经验和智慧来有效领导人民的人，他会选择致力于人民福祉的领导人，而领导人会在适当的时间用适当的方式吃喝，结果呢，就是一个真正幸运或者是蒙福的国家。我们在这里看完了十六、十七节以后，我们也来说一下它背后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当然，这些经节的主题跟王室有关，虽然有一些解经家认为呢，十章的十六到二十节应该是一个整体，但是十章的十八到十九节跟君王无关，所以应该把十章的十六到二十节划分成三段。十六到十七节描绘了一个国家的挽歌，因为这国的君王不成熟或者是不负责任，导致了国家衰败。如果君王有责任心，国家就有福气。十六节描述了仆人做王，首领随从的一个颠倒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必定衰败。相反的，十七节描绘了一幅积极的图画，君王是贵胄之子，不酗酒，国家也安定繁荣。箴言里头呢，三十一章的四到七节有一个利木伊勒王的母亲的教训，曾经警告过君王说不可以酗酒，以免忘记律法，颠倒是非，跟这里刚好互相呼应。再来往下，我们看十章的十八节，经文说：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这里提到的房顶塌下或房屋滴漏，意思是在说船子，就是房顶的那个木条木材下垂，然后房子漏水。这一节经文呢，可能是延续十六到十七节以后对腐败领袖的一个描述，所以房子可以指政治王朝，更有可能的是它只是关于建筑物跟必要维修的一个陈述。在古代的以色列，平屋顶是用石灰盖着的，最后石灰会裂开，让雨水渗入，那因为当时可能也没有什么排水设施，不做必要的维护或者是不注意必要的工作，可能就会对一个重要的计划、一个精心建造的建筑物或者是一个政治王朝造成重大的损害。这个应该是十章十八节想要说的。再往下我们看十章的十九节，经文说：设摆筵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这里讲到钱能叫万事应心，应该是在说金钱是一切的答案。许多人呢认为这句话很难理解，它肯定了金钱在获取食物、饮料或者是衣服等使人能够享受生命的事物上的一个重要性。其他人则认为这个动词的意思是说忙碌或者是被占据，也就是形容许多人对金钱的专注力，当然也包括了第十六到十七节的腐败领袖。那由于这句话的这个原文是含糊不清，所以这应该也不是一节可以建立重要神学架构的经文。我们看完了十八、十九节之后，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它背后的一个内容。 前一段就是16、17节讨论了君王的智慧见解。那下一段呢，就是10章20节会再次探讨王室的一个话题。而10章的18、19，我们刚讲这两节呢，插入讨论懒惰和享乐两个不同的主题，而这两节其实跟君王无关。18节呢，批评懒惰的人，指出懒惰会导致房顶塌下，房屋滴漏，后果很不好。19节呢，是称赞物质享乐，鼓励人尽情享乐，但是这样会疏忽责任。这段经文呢，是三段平行体，每一行呢都是逐步的发展，最后强调呢，钱是筵席和饮酒的必要条件。传道者的语气可能是认真的，跟及时行乐的观点一致，也有可能是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跟生命虚空的观点一致。再来往下，最后我们来看一下10章20节的经文。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说这事。这里讲到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意思是在说，即使在你的意念中也不可辱骂君王。在传道书7章21到22节里面，当人们从有权柄的人那里听到关于自己的消极、负面和不合宜的事情的时候，传道者建议要有耐心。在这里，他承认在我们之上的人不会总是表现出同样的礼貌，而且可能会施加严厉的惩罚。在最隐秘、最安全的地方说的话，往往会以最不寻常的方式回到被说的人身上，这可能会造成不愉快的后果。轻率的一句话可能会毁掉很多美好的事物，而唯一能够确保这些话不会被别人知道的方法，就是根本不要说这些话。那我们看完了20节的这个经文的解析之后，我们也讲一下它背后的一个关键的内容，就是说这个经文呢，再次讨论了10章16到17节提到的君王的话题。那智慧教师呢，用古代近东智慧文学的方式，教导学生怎么样的在君王和有权势的人面前去应对进退。他建议呢，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人提到这些人的时候，都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君王至高无上，其他的首领则权力较小。有权势的人身边总是有密探，在这边是括号有一点像小鸟一样的监视。如果他们不高兴，可能就对惹怒他们的人造成巨大的伤害，甚至致命。这可能跟我们有时候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总是在古代的一些剧场里头会看到一些密探去探听消息。因此呢，如果我们跟有权势的人打交道的时候，要特别谨慎，避免因为无心的话语或行为招惹了麻烦跟危险。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传道书与雅歌。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